这里是南一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18号，公元2001年10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开展镇压佛教运动以来，无家可归的出家尼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被送入医院进行身心治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在下个月召开的世界人权研讨会。针对中国政府昂贵的子女教育费用，不计其数的西藏青少年翻越雪山离往印度求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自认引述从四川省拉荣五明佛学院遭到驱逐与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僧人指证发出消息，中国政府今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采取镇压佛教运动以来，至今已经有上千名僧尼被驱逐出师，将近3000多所僧尼住宿被踩除，许多尼姑因身无分文、无依无靠，被赶出佛学院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在色达县医院里接受心灵治疗，部分尼姑因想不开而选择了自尽。消息透露人表示，
刚刚我就说你们在不给你们的兄弟去等到那边太好了。
中国政府为了减少拉荣五明佛学院僧侣的数目，从今年6月26号开始，向佛学院派遣大批工作组，并且下令采回佛教住宿。虽然中共当局对外宣称，有关拉荣佛学院驱逐僧尼以及采除住宿的事件报道完全是捏造的，僧尼只是回家探望父母，佛学院同往常一样，一切正常。但是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政府在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展开的灭绝佛教、驱逐僧尼事件，我正是受害人之一。到目前，已经有3000多所僧尼住宿被化为平地。僧人被驱逐后还可以回到家里做苦工，但是尼姑的处境则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佛学院不让待，就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住，所以很多尼姑心灵受到打击，变成神志不清，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有4名尼姑想不开自杀了。消息透露人还指出，他和同伴历尽千苦逃离西藏，流亡到民主国家，就是为了向外界证实拉荣五明佛学院里中国政府展开的镇压佛教运动的事实真相。根据本台了解，自1999年以来，四川省有关当局不断派遣工作组在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进行爱国爱教教育宣传运动，禁止僧尼悬挂达赖喇嘛相片，与80年代初创建五明佛学院的堪布紧密合作，因为拒绝遣返前来求学的僧尼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软禁，禁止同他的弟子和信徒会晤，在当局的监视下，目前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计划邀请部分国际最著名的人士和专家参加下个月将在该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就世界人权状况研讨大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法新社消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维克拉哈沃计划将在下个月组织一次就2001年世界人权状况研讨大会，同时计划特别邀请部分国际上最著名的人士和专家参加。据了解，计划邀请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统理查德·冯·维伊格、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等多国领导， 同时邀请其他部分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参加。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威克拉哈沃向记者表示，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各国专家和人士在有关全球的人权状况方面共同进行深入的研讨，进而找出改善和解决的方法。总统还表示，911美国受袭事件的发生，在全国展开的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类活动将不会影响去准备下个月在布拉格召开的这次会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多委社近期透露，根据一项针对北京高收入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收入家庭，平均花16万元人民币才能供一个大学生。此外，子女教育费用年人均为人民币8042元。调查结果显示，仅在北京高收入家庭完成一个子女的初中教育，需要投入65000元；完成高中教育需投入85000元；完成大学本科教育需投入16万元。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可靠资料中指出，在西藏农牧地区，中国政府让农牧民负担全部费用，建立所谓的民办学校。这些所谓的民办学校，除了为中国人的宣传提供学校的数字而外，对西藏的孩子们并未产生多大的益处。单纯的农牧区，90%左右的农牧民子女，由于教育程度低，教学条件也相当差，无法接受比高小更深的教育。在所谓的公办学校中，西藏学生从初级教育开始就缺乏基础知识，全部课程以中文为主，藏文自然被削弱得让人吃惊。再加上学费的昂贵，使很多西藏学生被迫弃学。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40年来教育费用的投资达11亿人民币。然而，不管是支出了这些费用，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或其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西藏的中国人子女。据统计，从公历1979年开始，约5000名僧尼为了学习宗教知识而流亡印度。目前，新从西藏逃出来的约有3000余名5至13岁的学童，和超过5000多名14岁至30岁的青年在印度西藏流亡学校里就读。所有在印度藏人学校就读的学生吃穿费用以及学费，全部由流亡政府解决。就西藏境内的学校收费状况，本台记者采访了一位现在印度西藏洋葱村苏家学校学习的学生，他表示：
对，就可以说穷人可以说几乎不能读书的，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读书。所以说我家乡的学习支费可以说是非常难以相信的，都非常贵。所以说家乡的学习支费我很难猜测的，它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穷人就不可能去念书。
假如中国政府的所言是事实，那么这些青年就没有理由抛弃亲人和故乡，而冒进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前来印度求学了。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每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请继续收听由迪迪麦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直到建筑竣工，但他命令令人把祈请转世的经文刻在石头上，并把石头掀在墙壁里面，至今这块石板尚可在二楼看到。这座中心建筑物包括宏伟的大厅堂、 附有35座吊梁疏动的佛塔，4间净室和7位达赖喇嘛的灵塔，有些高达30英尺，染上金块和宝石。宫殿西侧则是后来扩建的居住175位僧人的地方，东侧是政府办公楼、一所僧官学校以及国会、西藏议会会议厅。我自己的居室则在办公楼上面的顶楼，高出拉萨城400英尺。我有4间房子，最常用的房大约25平方英尺，四壁都是描绘第五世达赖喇嘛生平的壁画，手工精致，个别人还像不到1英尺高。每当我读书看累了，我便坐在那里看着由包围着我的伟大而精致的壁画所讲述的故事。布达拉宫除了用作办公楼、佛寺、学校和居室之外，它还是一座巨大的储藏室。这里有几千卷汗牛村酿的无价之宝的古经，有些的历史超过1000年之久。这里坚固的房屋里堆满了古代藏王的金冠和精致宝剑，有的历史达千年以上，以及他们从中国和蒙古皇帝收到的贵重礼物，还有后来据王权的历代达赖喇嘛的财宝。这里也有收藏着的西藏历史上的盔甲和兵器。图书馆里尽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档案，共7000巨卷，有些重达80英镑，有些是书写在1000年前由印度进口的贝多罗页上，还有2000册经典，每行都是以不同色彩，用金、银、铁、铜、贝壳、蓝宝石和珊瑚研磨制作的墨水书写的。宫底下有数不清的地下储存室和储存库，包括供应给寺院、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奶油、茶和布匹。东边则是一个穷尽的高级官员罪犯的监狱，相似于伦敦塔，四角都是西藏军队以警戒的防御性的角楼。我在这独特的环境里学习和追寻童年的欢乐，我一直着迷于机械的东西，但没有人能为我解说这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一些了解我这一兴趣的好心人送我一些机械玩具，如汽车、轮船和飞机，但我不大会玩得很久，我老是把它们拆散，看着是怎么运行的。我通常可以把它们再合拢，但自然有时会弄得一团糟。我有一套麦克乐，我用来拼测出我很久以后才真正看到的起重机和火车卡。后来我收到了一件老式的以手摇启动的电影机，我把它拆散时发现了启动电灯的电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器。我迷惑于它各部位的构造，直到我找出一条使之重新运转的方法。后来我确乎在我的手表上试验成功了，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分解研究其中的原理，当我把它合拢时，它依然走着不停。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开展镇压佛教运动以来，无家可归的出家尼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被送入医院进行身心治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在下个月召开的世界人权研讨会。针对中国政府昂贵的子女教育费用，不计其数的西藏青少年翻越雪山流亡印度求学。听众朋友， 龙云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